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不愿意来的，不愿意信的，就不是父赐给我的。父赐给我就继续来，不管是我原来带着什么错误的动机，里面有多少渣子，但是我会父赐给我的会越来越专心的到我这里来，那么到我这里来不会失望的，我不会丢弃他。三十八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在这里多讲了几句话，看起来有点啰嗦，但重点就是信我就是要把我当主，我怎么带领都是好的，就如同我信父，父差遣我，我就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做。在这里甚至你们当中谁是被拣选的，谁是被弃绝的，不是我看你们怎么样，父的意思要我保守所有你们，我就保守他们，我就保守你们。这个保守你们是保守你们，我保守你们也会让你们经历过死亡，末日叫他复活。就这里不只是在讲复活的道理，也在提醒基督徒，我们在世上跟随主的时候，不仅有的时候没有东西吃，甚至会死亡，但是我们继续到主那里，我们继续知道他会保守我们不失落。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一切见看到子，我们也应该想到看到这里看一定是凭着信心的。一切见子而信的，可能更好的理解是一切听子的话而信的。他用讲见子，就是你们这些人不仅是听了而且看到了，听了看到了而且吃了却没有信，那就没有永生了。听了看到了信了，可是有艰难甚至死亡没有关系，到末时我会叫他复活的。好，所以犹太人就开始，这就是你开始看到他们越来越对耶稣的反感了哈。本来是来寻找他，本来要吃，后来就越来越反感了。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务必要有这样的预备，包括我们自己，主对我们自己很多艰难的话，当然很多安慰鼓励的，你不要因为艰难的太艰难你就拒绝了。我承认你我都会因此远离主，但是求主帮助现在这些追求耶稣的人，寻找耶稣的人，一夜守候耶稣的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他怎么会说他从天上降下来的？他明明是他妈妈生出来的嘛。第四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我的确是天上降下来的，但是因为你们不是天上差遣到我这里来的，所以你们不会来。就是耶稣骂人骂得很不带脏字哈，这是问题出在你们，出在你们就是上帝没有吸引你们，我的父没有吸引你们，父不吸引，所以子也不会吸引你们。只要到我这里来，就算死亡我会叫他复活，我会叫他不朽坏。这是我们刚刚讲到吃了就不朽坏。第四十五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吃就是听神的话，吃就是听神所差来的儿子的话。这里又把耶稣自己等于是神了，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犹太人听了主的话，真的有听进去主的话，真的愿意学习的，他一定会不满， 他一定会觉得他还不够，他就一定到主这里来。这也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跟随主、信主、参加祷告会，一定是让我们更加信，更加愿意听，更加到主这里来。第46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也就是说，听见父的教训并不坐在他底下的，听见父的教训就是听见神所差来的。那个听见神所差来的，那包括以前真的听摩西的人，那么他就会听到上帝的话，他也愿意接受。而摩西我们真的看到上帝呢，也只看到上帝的背，真的看见上帝的父，看见父的就是我，就是耶稣。我看见父，我进入父，我得到父，我是从父那里出来的。你们要信父就一定要信我，如果你们信父的话也一定就会信我。第47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信我的人有永生，信我父教训的也有永生，信我的话的也有永生，到我这里来的也有永生。这都是不同的句子来表达同样的事。我就是生命的粮，信我的话，你们就吃了那不会朽坏的食物了。那个粮不会朽坏，你们也不会朽坏。49节，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在旷野吃玛拿，虽然诗篇78篇说那是神的食物，虽然那是一个很奇妙的神迹，我们真说那是神迹，但是人如果不信，就算他吃到了，就算他有小的信，那个小信不足以叫他信，但是小信不足以得救，但是也有让他每天能够吃，就是包括他去捡，包括他没有捡的过多，包括他当天就把它吃完了。但是因为他没有信心，即使你吃了这些，你还是会死。这里很容易哈，就跟圣餐的教训里连在一起，就是我们吃圣餐的时候，从某个意义我们也是吃耶稣肉喝耶稣的血。在教会争执这教义的时候会争执，如果没有信心的人，他也吃到了耶稣的肉，也喝到了耶稣的血吗？路德的答案是吃到了，但是他吃喝是吃喝自己的罪。那么有人说没有信心就没有吃到啊，这些很复杂，我们不太能说哪个对哪个错啊。这里也不要跟圣餐一定要连在一起，但有个类似的事情，就是我们也听到了上帝的话，那就是天上的粮。但如果我们没有信，这天上的粮只会定你的罪。你真的吃了，或者你真的听到了，但你没有信，所以你不会永远活着，你会被定罪。第51节的下半句，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所赐的。我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那么当然你把它最简单的了解还是我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话。但是他为什么要说我的肉？因为这个肉，这个话的确道成了肉身，的确住在你们当中，的确现在对你说话，的确会在十字架上为你受死受苦，的确也会复活，的确也会升天，的确也会再来。我们强调神的话，我们强调神的灵，我们强调看不到摸不到却是最真实的上帝的话，上帝的灵，但我们并不轻看物质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有身体的，有物质的，耶稣也是有物质的，永恒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原来没有身体，后来取了受造的身体，取了受造的人性，这个并不是丢脸的事情。我们今天是受造会灭亡，但是我们领受了不会灭亡的上帝的灵，他的道，他的救赎，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我们领受信了，我们就永远不死，我们就不可，我们就不会坏。当然也包括有许多的美善、自由等等。他的肉是为世人生命所赐的， 话是为世人生命所赐，但不仅是赐话，如果上帝只是要人听话的话，那么耶稣不必道成肉身，先知可以继续传讲，上帝也可以借着天使对我们讲话，上帝也可以借着圣经对我们讲话，把一切所需要的真理都给我们。但是道必须成为肉身，必须取了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必须来到人间，为我们完成上帝的律法，为我们承受一切罪恶的刑罚。那个就不是道在道当中，在灵当中可以做的事，他必须成为肉身，来跟我们一样的完成这些工作，来跟我们一样的承受罪恶的刑罚。所以这里他用肉是跟整个的救恩论有关系的。52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他们完全没有懂，就跟整个约翰福音完全没有懂，就是我们用属世的观点来听神的话，整个圣经我们都不能懂，但是用属灵的观点来听，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忽略了物质的部分、肉体的部分、道成肉身的部分、身体复活的部分，和我们自己有这个身体，而且这个身体是到因为信耶稣能够到永远的。所以约翰福音是属灵的福音，我们是看重灵，但我们不是那种只有灵没有肉的那个异端，好，那也是一种异端，有灵没有肉那是异端，有肉没有灵那也是异端。好，他们就真怎么能把他肉给我们吃，我们已经讲了，意思就是把他的话给我们，让他的肉身替我们完成一切的律法的要求，替我们承受一切犯罪犯律法该受的刑罚。这是他把他的肉，把他的肉身，把他的人性给我们，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你要信，就好像是吃他的肉一样，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吃一个东西就是信那个东西对你有益处了。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耶稣一再讲实实在在，一再讲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可是人从耳朵，从理性，人的理性来看，这不是真的。你要我们都变成吃人部落吗？基督教是吃人部落吗？我们一起关在房间里面，所有不信主的人要退出去的那个圣餐，的确在中国被人家说我们关起门来行淫乱，关起门来吃小孩，是真的吗？啊，人没有信心就觉得是这样啊。甚至有的时候你看到上帝的应许，那属灵的部分你把它当作物质的部分，你就是这样子。当然物质的部分你把它当属灵的部分也一样是错误的。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没有只讲灵哈，肉也是上帝造的宝贵的，只是灵是更重要，话是更重要。好，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越实在他们就越迷糊，越实在告诉他们，他们就越听不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意思还是很简单，你们如果不信就没有生命，你们如果不信我的话，如果不信圣经的话，如果不信神的话的应许，而且借着真的道成肉身有血有肉跟我们一样的人来替我们履行律法，替我们承受刑罚，就没有生命。他用吃喝人子的肉血来说我刚刚说的这句话。54节，吃我肉喝我血的，所以你刚刚没听到，他又重复了一次，他重复了大概4-5次，都是表示重要。吃我肉喝我血，也就是信我的话，也就是信圣经，也就是信神的话，也就是信神的话在道成肉身中替我们成就的这些事，他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他还是会坏，还是会死，还是会经历艰难，但是他信了，他有这信心，我会叫他复活，叫他永远不可。我的肉真是可吃的，又讲了一遍，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但是如果你照字面来看，就去咬耶稣一口肉，喝他一口血，就真是错误了。我的肉可吃，我的血可喝， 都是表示我的血肉是真实的，道成肉身是真实的，耶稣道成肉身是必要的，耶稣道成肉身而死是必要的，耶稣道成肉身而死的身体又复活了也是必要的，包括升天，包括再来。再讲第四次了，第五次了，五十六节，吃我肉喝我血的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你看那不信主人看到这些会多恶心啊！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各位，耶稣用的字眼在这里还有在圣经其他都用两个最恶心的字眼来表达我们跟基督的相连，一个是信，一个是吃喝。我们把耶稣吃喝进去，我们信跟他结合起来，当然的都是象征性的，但象征性的就是也有异端就把这象征性的看成字面性的，所以就变得就会犯很多错误哈。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是我们常常信他的，我们始终有信他的，就跟他密切的相连，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他的恩典能力赦免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需要也都从他那里得到满足，我们的罪恶从他那里得到赦免，不断的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不断的相信他，不断的跟他连接的更紧密，不断的对更熟悉他的话语。天主教解释这些都非常简单也很有效果，就是圣，就是弥撒，你定期去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你就跟耶稣相连。天主教用这个非常简单的维持了2000年他们的力量。天主教最大的力量，一个就是告解，一个就是弥撒，都是借着仪式。我们不能说那个都是错误的，里面也有宝贵的，就是它让人始终，天主教始终让人借着这个物质的层面，因为人一般人总是还是很唯物的，属肉体的物质，你吃着就吃到耶稣了，你跟耶稣相连了，哦，所以很多的平信徒就觉得哦很满足了。那我们基督教呢，这2000年你到教会听到就跟主在一起了，但我们听到还没有那个弥撒好吃，所以就一般人都没有长进了，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道实在太差劲了。我也没有说我们只有道没有圣餐，我也没有说那个圣餐里面一定要变成天主教化质，说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需要也珍惜包括圣餐，当然我们更珍惜的可以说在这里我们完全不讲圣餐，我们更珍惜的是上帝永恒的道，以及这个道有永远有效的道成肉身的拯救。第57节，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啊，这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哈，这约翰福音其他地方有讲，永活的父差我来，我因为听父的话，就我因父活着，应该是我这个被差的人遵行了他的旨意，所以我因父活着。这个要非常小心，这可以很容易变成异端，很多也有异端，就耶稣是四子论，也就是耶稣没有那个永恒的位格，他的伟大跟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差不多，他的伟大就是他因为非常听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就给他很多的恩典，我因为听上帝的话所以活着。事实上就耶稣的神性来讲，耶稣是因为自己本身有生命，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本身那个生命是父赐给他的，父生他的，但是那是在永恒里面的，所以没有哪一刻没有哪一秒他没有这个永恒的生命。我因父活着，如果你把他只理解成他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因为顺服上帝而活着，那是指他人性是可以，就他神性他是永远因父而活着的，甚至也可以说他自己本身里面就有生命，只是他这里这样讲好像贬低了耶稣的身份，那个意思不是贬低耶稣的身份，而是叫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看到我们要走一样的路，就是我们也要听耶稣，我们也要信耶稣，我们也要顺服耶稣。他在这里就讲我们也要吃耶稣的肉，因着信心而活，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的，我如今活着是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 我们活着是因为信他而，不是因为靠着别的。第五十八节，这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这就是指着我，这就是指着我的话。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不像你们的祖先，不像你们喝了这水还是渴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也就是接着，就是你可以从二十四节直接跳到这里，就他在说明耶稣讲这段话，当然很长，也很难懂，也很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第六十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注意，这是门徒，很多的门徒，就是门徒不止十二个，有很多。就这里有众人，众人大概相当多的用心都是错误的，都只想吃饼得饱，虽然他们守了一夜又早了一天。那门徒就不是守了一夜早了一天，是跟随主很久了，听了就觉得听不进去，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信不下去了。我可能信，你可能信，有一段时间信，后来信不下去，不信。耶稣知道，又是耶稣心里知道，门徒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我们不知道我们说什么，这都圣经有讲过，耶稣都知道。不管别人是要害他，或者是别人自己也莫名其妙，或者别人的好自己都不知道，像拿单一样还不知道自己有多好，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坏，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好，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会成全多奇妙的工作，所以就更多的要信他。耶稣是什么都知道，他知道门徒为他的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叫你们跌倒吗？耶稣的话叫人不信，你看跌倒就是不信，耶稣的话是叫人信的，恰恰好就是这个话落在那坏的土里面，落在那不愿意信的心里面，就不肯听，就跌倒了。当然我们也再一次说，可能落了一百次叫你跌倒不信一百次，第一百零一次就信了，也可能落了一开始就信了，后来又遇到艰难就被晒枯干了。我们从人来看有很多的变化，我们就希望继续持守信心，包括旁边的人，叫你跌倒赶快起来哦，叫你站立得住要继续站立得住哦。六十二节，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降下来听了你们不高兴，升上去你们会怎么样呢？降下来可以是道成肉身，也可以是死亡，升上去可以是复活，降下来也可以是他将来的再来，这都可以有很多的丰富的理解啊。是怎么样呢？降下来你都不信，升上去是你更不信呢，还是你会有机会信呢？在这里恐怕是倘或你们见到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这是一个负面的，就你们还是不信。事实上耶稣的复活没有人看见，或者说耶稣的复活没有呢不信的人看见，耶稣降生和他的神迹奇事很多不信的人也看见，复活圣经上讲不再显给不信的人看，只显给那个要见证他的人看见，所以你们是看不到的。如果你们有一天看到，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人子的那个荣耀的时候，那时候你们的后悔和被定罪就强烈了。六十三节，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整个这些人没有信心的重点在哪里？就是他只想要今生报，他只想要现世报，他只想要现在信耶稣吃饱喝足就好。各位，这不是坏事，我们并不轻看今生的报应，今生的恩典，物质的生活的健康的肉体的，我们基督徒不轻看，只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这些事，不管是哪些的骄傲或者是失败或者超焦虑，让我们妨碍我们对主的信心。 叫人活的是灵，肉身无益，也不是说肉身没有用，而是肉身不能叫人活。对了，我们没有否认肉身也叫人活，我们没有否认好的心脏好的肺叫人活得很好，我们没有否认好的四肢五官是让我们活得好，但是耶稣在这里讲跟前面有关，再好的肉身，再好的心脏，再好的这些东西，凭着他自己的本身都会朽坏的。心脏需要氧来提供，那么氧需要肺那也互相帮助，但是总是在神的旨意中，因为我们吃的是必朽坏的东西，我们这些东西也会朽坏。我们需要吃的不是不朽坏的物质的东西，因为各位弟兄姐妹，没有本身不会朽坏的物质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可以存到永远，物质的东西要存到永远需要有上帝的话和上帝的灵来托住。像我们这些物质的人会存到永远的，就是我们信了有上帝的话，有上帝灵一继续不断托住我们，我们才能继续下去。所有受造物，在圣经讲到肉体或者血气或者魂，不管是在旧约或新约，魂在旧约常翻成血气，旧约新约常常把肉魂这些来表达是受造物。血气肉体受造物并不是坏的，但是它没有独立存在的能力，只有灵或化。圣经里面讲到，通常在讲到那个永存的，就是三位一体，神是永存的，永远有力量的，不受造的，只会创，只是他创造的，不需要被托的，他托住万有，不被审判的，他审判一切，没有需要，他赐下各样的丰富。这三个就是神、化、灵，圣父、圣子、圣灵。那其他的魂啊、肉啊、血啊、物啊都是好的，因为是创造的，但这些东西一旦离开了上帝都空虚了，都朽坏了。一旦上帝不要收回那个气，那个都坏掉了。这旧约有讲那个花草很漂亮，凡属血气就像花草一样漂亮，是漂亮，神把那个气一收回，神把那个灵一收回，神的话一说你要死，那就死了。所以有血气的受造物的特点还不是罪恶，最大特点就是它没有独立生存存在的能力，需要上帝的话、上帝的灵、上帝来托住，这也是这里的意思。肉体无益，肉体在叫人活下去的事上是没有益处的。那你要怎么活下去？就他这里的意思，就不是说你就不要肉体，你就要苦待你的肉体，你就像那禁欲主义或类似异端一样，肉体无益，肉体无用，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又是三位一体，这又是灵恩派和福音派不应该有争执的地方。有灵就会有化，有化就会有灵，如果有灵没有化，有灵没有道，那就不是真的灵，有道没有灵，那也不是真的道。如果我们听了神的话，如果我们领受了神的灵，我们活的就会美好，就会有属灵的生命、属道的生命、属神的生命、存到永远的生命、有力量的生命。64节，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这里当然是指着，主要是指着犹大了，但是也是指着66节那些退去的门徒。65节，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能够到我这里来的。这又是预定论了。如果不是上帝拣选，如果不是上帝预定，人不会到神那里来。人如果不是上帝呼召，如果不是有效的呼召临到人，人听了也不会有反应，人听了上帝的呼召反而会离开。就像这里有人听了上帝的道，这我们都有这样经验，听了很感动，我愿意悔改信耶稣，有人觉得是什么神经病在那里胡说八道， 有人听了培灵会，听了很感动，要把自己献给主。有人说这个人在说什么，不想信了。这我们人都有很多的变化，我们人看不清楚，神有他永不变的计划。当耶稣讲出他的话的时候是要救人的，可是他的话可以叫人跌倒，可以叫人不信，可以叫人暂时信他一段时间，最后不信。这不是神的恩赐，我们不会到他那里；不是神的恩赐，我们不会继续信；不是神的恩赐，我们不会被保守到永远。所以不仅不是神的恩赐没有人能到父那里来，也是因为父的恩赐我们才能继续 stay 在他那里，才能继续跟基督相连。耶稣讲完这话啊，你看到很多人就退去了。六十六节是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跟他同行。各位，我们讲太多了，但是这么长我们不能不这样讲，所以我们简单来说，这些人为什么退去，就是一件事，就是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这件事最后叫很多人退去了。你说哪里啊？五饼二鱼五千，喂饱五千，不叫人家叫他做王？对啊，然后呢？叫他做王，耶稣就躲起来，对不对？他们就继续找耶稣吗？然后呢？耶稣就讲这段话，重要的是你们要信我。然后呢？他们就不信了。所以是从五饼二鱼开始，一个神迹叫人最后不信了。叫人退去了。那个神迹的继续给人吃饼得饱的话，继续会有人虚假的信靠他，也就是不是真的信靠他，没有离开他，只是继续要吃饼得饱。当他把那个神迹的意思讲出来，就是你们要信我的时候，就真实的不信，就离开了。六十七节，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哇，各位，你只吃饼得饱，让人吃饼得饱，大家拥护你做王，你讲出一篇真道，大家都走。这一走，走到好像本来的一万人、五千人，现在只剩下十二个了，而且看起来这十二个还想走哎。哥，我在这里上课上到最后只剩下班长了，熟龄你也要走了，那不是很不好意思吗？耶稣不是很悲哀吗？你们也要去吗？好，彼得讲过两次很重要的话，彼得讲过很多很重要的话。第一次可能最重要的，不是第一次，时间应该比这还晚一点，只是在这里约翰福音没有提，就是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天上指示，这句话同样重要。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就听懂了，或者起码圣灵让他在这个时候明白了，我要的不是面包哎，我要的是你的道。面包没有不好，各位，肉体没有不好，你有永生的道，我要到这里来。他们只想要吃的，当你不给吃的时候，当他们说，当你说不要吃我给你们的饼，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时候，也就是要信我的时候，他们通通走了。我们没有，我们就是要继续听你，我们不跌倒，我们已经信了，我们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跟那个彼得的任性很像，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神的圣者，就是独特的那一位，被神拣选的那一位，跟是永生神的儿子，跟基督是差不多的意思。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这也是很悲哀的事啊，有一个领受了这么多，结果还是魔鬼。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人看不出来，神预定一切，我们人一切对我们是未定的，是不定的，神的计划永不改变，但这些永不改变呈现在我们身上有各种的改变。耶稣这话是指着加利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卖耶稣，但是照约翰的写法，犹大的卖耶稣跟这一件事情也有一点关系，虽然我们看不出来是什么关系。犹大为什么要卖耶稣，我们看不出来，有提到他贪财，但是他要贪财为了这一点银子要贪财，实在是很不值得。有人说是民族意识等等，那可能更真实。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神迹是悲哀的结束了，但也算有福的结束吧。 塞麦子，魔鬼借着各样的事来塞，有的时候是逼迫，有的时候就是一篇难听的道，不合我们心意的道。第七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啊，他在加利利，各位游行，不要把它想成反核示威哦。这游行不是游行，就是走动啊，就到各地走动传福音。犹太是南部，加利利是北部，犹太人想要杀耶稣。前面的不仅是，前面是那么拥护他，要吃，要跟随他，听了以后就觉得他是神经病，当然还有其他的事想要杀他。好，下面看到耶稣的家人对他的负面的看法。二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好，耶稣的弟兄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同样也看不太出来他们有什么不信啊。再仔细点看，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哎，去过节啊，去过节啊，去彰显你的伟大啊，把自己显给世人看啊。就他们叫耶稣赶快趁着过节的时候，人多的时候来表现自己的优秀，就说这话是讽刺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各位，我们也不大知道耶稣跟他的兄弟的关系，只是我们也看到，包括在约翰福音里面，包括从整个圣经来看，如果雅各和另外一个耶稣的兄弟也叫犹大，就是写犹大书的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和写犹大书的犹大都是耶稣的兄弟，可能非常可能就是耶稣的兄弟，如果就是的肉身的兄弟的话，那么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他的兄弟是五个吧。啊，那么在耶稣活着的时候都没有信，是死了以后才信，复活了以后才信。我说这话也是安慰或勉励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都觉得自己没有见证，没有带老公信主，没有带家人信主。各位，你不要乱定你自己的罪，耶稣一辈子也没有定他，也没有救他，也没有让他的父母家人信耶稣，或起码他的兄弟。见证很烂吗？一定不会很烂。我也没有说你死了你的兄弟就信了耶稣了，不是这意思。就不要随便定自己的罪，人家不信也许就是因为你的见证非常好，他就是心硬，他就是可恶，他就是没有被父吸引。当然你也不要说他就永远不被吸引，也许就是再过一年两年你死了，我不知道哈。反正就是他们不信，我们想不信，可能就耶稣的这一个家人跟耶稣在一起，我想有一些艰难也是一定的。耶稣常常动不动讲我爸爸，我爸爸，又不是约瑟，约瑟也很不舒服。又讲我的兄弟，我的兄弟又不是你们，耶稣的兄弟是我们这些人啊，是他的门徒啊。谁是我的兄弟？谁是我的父母兄弟？看哪，听我话就信的就是我的兄弟。所以这我妈要找我，我弟要找我，哎，有人说你老弟找你，我说谁是我弟弟？听我的话的人才是我弟弟，他不是我弟弟。这他兄弟听了他也很火大。那玛利亚是最痛苦的，我们上次听过，你妇人你什么东西。所以可能耶稣啊，尤其人家又称赞他，然后人家又说，哎呦，真是什么窝里养出这么好的人来啊，拿撒勒人出什么好的，也就是有这种兄弟人出什么好，他的兄弟也是很难过的。所以他们对于耶稣有声望的时候很不高兴，觉得耶稣要显扬，然后说几句酸溜溜的话，大概是这样子。我觉得不是太不合理了，虽然不信耶稣总是不对，不过就是就我们世人情形，这是很普遍的。 第六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话，人就住在加利利。这话你也听不太懂，各位，你看约翰福音实在常常都需要脑筋急转弯。我的肉可吃，你去吃，你要脑筋急转弯，绝不要吃，要听主的话，然后啊饱了。当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要脑筋急转弯，下一秒钟就到了，因为他兄弟一走他也去了。就也有人觉得耶稣在骗他的兄弟，其实就是耶稣好像不想跟他们一起去，他们兄弟说，哎，去啊去啊，我们一起去啊，看你风光啊，你早点去啊。耶稣说，哦，我时间还没到。你如果看字面就以为，哦，我还有行李要收拾啊，我还要烤两个饼啊，你们先去吧。然后耶稣说，你们去我不去，他还要又要讲几句酸不拉几的话。哦，先是他弟兄弟讲，然后他讲，哦，你们的时间方便哦，随时都可以去哦，我是不方便的哦，我去的时候我总要选恰当的时间哦，因为别人可能恨我，你们嫉妒我，说我的声望太高，其实人怕出名猪怕肥，很多人也很恨我哦，人家不会恨你的，你要知道有人称赞我就有人恨我，你们去吧，你们很方便，我现在不能去的。然后等他走了，等他们一走他马上又走。你看，所以耶稣很多人看这又很火大，这是又在骗人。他明明是几乎就在他们后面一点点就去了。好，这里你说耶稣要来这里干什么，要讲这段记这段干什么，其实就是什么是耶稣的时候，什么是我们的时候。我们总在讲最重要时间要把握时机，各位最了解的就是买卖股票嘛，啊，对不对？要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当然，所有的股票名场名嘴大概都是失败的，他讲的都是错，或者99%都错的。要有最恰当的时间，你做什么事，到哪里去做什么，最重要的是时间，包括买东西、卖东西，包括结婚。什么是最恰当的时间？其实就是你有信心，那个时间就恰当，那个时间就对了。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只是因为我的兄弟没有信心，所以我不要跟他们一起去，但我还有别的工作，所以我也会去，我偷偷的去。好，他的兄弟不信他，远方的亲兄弟也不信。远方的兄弟就是指犹太人，犹太人是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不接待他。十一节，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跟前面一样啊。啊，夫子，你什么时候过来？都在找耶稣。那些人找耶稣要吃饼得饱，这些犹太人要找耶稣要找他毛病。可能也可以更好，在吃饼得饱中间信靠他，找到耶稣以后再问几句，嗯，有道理，我还是要信你。就是都有暂时的一些不信的，或者怀疑，或者很相信的反应。我们只求主帮助我们继续能够更加信，更纯正。而都在找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人说他是好人，有人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就是有人是犹太人，有人是犹太人，大概是犹太人的官了，那有人不是官来议论，这里面都有对的也有错的，你不要一锅煮哈。第十四节，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能明白书呢？我稀奇的是有人学过怎么居然也明白书，我这是很伤痛的话。有人本来还懂圣经，一到神学院学了就不明白了。有人到神没到神学院还很爱主啊，传福音，有人去不会传了。包括很多神学生呢，哦，一读这个批判学，哦，以后讲到，哦，这个是没有讲过，没有查过字典，乱解经，本来还会讲，后来不会讲， 各位，我说这话是讽刺的话。我知道很多老师都在说啊，你们乱讲道。其实我觉得他们在不讲道，都不对了，不能乱讲道，也不能不讲道。如果你学了以后，你对圣经就不明白了，那真是就是，我觉得现在神学家很多就有这个错误。各位，你们在神学院学希腊文、希伯来文、文法、历史，这都很好，但是小心，我的确看太多人就不明白了，因为你学了这些最重要的上帝的话你不学。马太福音，你上马太福音，然后懂了一大堆当时的历史背景，然后马太福音一个字都没看，这就叫舍本逐末。然后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然后不从这里面对耶稣、对上帝有更多的敬畏，那也是看错了。我喜欢引这个经文，我喜欢提醒大家，各位，最希伯来文最好的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圣经上说他们都看不懂圣经，这不是我讲，这是圣经上讲，使徒行传第十章，那对不起啊，不是第十章，第十章是在讲到说不显给那些不信的人看，十三章二十七节，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的众先知的书，他们不懂，他们希伯来文比你棒太多了。我没有轻看背景知识，我只是说，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再多也不懂。现在很多的流行写旧约的注释书都请犹太的学者写，这是大错特错。我没有说那些书没有价值，学问有价值，但他们都不说，都不信主，他的方向当然是错的。今天在教会里也常常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注意到，最懂希腊文的哲学，希腊哲学家很少信的，在亚略巴谷；最懂希伯来文的，犹太人他们也不信。犹太人教训他们，犹太人听到耶稣的教训，他怎么明白书呢？大家也都同意一件事，耶稣讲道有权柄，不像他们的文士。我绝不反对神学，神学非常好，神学非常重要，但是是让你更敬畏上帝的，否则那就麻烦了。第十六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我们也希望我们都能阿们这句话，也能常常效法这个话，不是我们自己的，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我们很容易把神的话改头换面，然后打扮一下，替我们自己说错做借口哈。必须真的是差我来的，我们必须忠于上帝。如果是差我来的话，各位就不要说哦，这段话很适合他听他听。我们有没有常常包括每天自己看圣经的时候，被上帝的话纠正了，被上帝的话安慰了？不是想要去安慰别人、纠正别人，而我们自己有错。我们自己以前对圣经的了解，我们自己对上帝的了解、对自己的了解是不是错了？我们有没有不够荣耀上帝、不够依靠上帝？我们越明白书，就应该越认识上帝的伟大。如果你越读神学，越不觉得神伟大，不觉得神独一，不觉得救恩的必要，那就错。好，十七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自己说的。一段话，一个教训是人自己说的，人靠着自己说的，还是出于神的旨意？怎么知道？你要听神来做仲裁吗？神不说这个话的。他说要知道，就是你要有一颗心愿，这个心愿就是我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一个人愿意遵行神的旨意，那么他有这个心。各位，不是说神遵行你的旨意哈，是你遵行神的旨意。所谓神遵行你的旨意，就是 你要吃要喝要荣华要富贵要健康要漂亮，这些都好事啊。但是你的意思，如果你信神是要神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注意啊，听我的祷告哦，我的儿子要考大学了，如果他不考上台大，你休想叫我再来教会哦。主啊记得，我现在很想要生个孩子，三年之内不怀孕那就不信你了，你要遵我的旨意行哦。我们不是多半都是这样吗？只是没有我讲的这么明显啊。你祈求了很久神没有听，你不就是神不遵行你的旨意行，所以你不信。各位，我们是要立志遵行主的旨意行，我们立志要知道主的旨意美好。这个主的旨意美好也不是在说哦，我要不要考大学，我要跟谁结婚，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的网上都常常提。我们在讲神的旨意，重点不是在讲这些。圣经讲神的旨意就讲神的律法和神的福音。神的律法就是神要我们爱人爱神，神的福音就是神替我们成全了这一切的恩典。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爱神爱人，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信他爱我们，那是福音。我们立志，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虽然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留不得我，但我们还是需要立志。我们需要有一个心愿，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愿，就是我们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那好像是遵行律法。我们一定要相信主的福音，那就是接受主的爱。我们要在任何一个时候知道神是爱我们，包括儿子生病或者是丈夫有外遇。不是说这些是好事，而是说神在这些旨意里面对我都是美好的，让我能够更坚定更勇敢更如何如何，更相信他更圣洁。我们立志是照着神的旨意行，我们可以求神照我们旨意的行，我们可以求神成全我们的愿望，包括在我们孩子身上，我们不但可以也应当。所以我没有说这样祷告不对，只是让我们尊主为大。我们越愿意信主，我们就越能够明白经上的教训。我们越信主，我们在分辨的时候就越不容易被异端邪说所欺骗。这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以前常常会笑那些被那个诈骗集团骗的，后来我知道，哎呀，其实每个人都会被骗。诈骗集团骗的并不一定都是贪财的，很多人是贪财，但是你看最早期的时候常常是骗妈妈嘛，哦妈妈赶快汇多少钱来我怎样，奇怪我怎么知道，觉得妈妈那么土那么笨。但是一个爱子情深的母亲，可能她听那个声音就像她的儿子。但我们心中越来越有主，就越能坚定。这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继续的学习啊！我们越坚定，我们越愿意背十字架，越愿意信靠顺服上帝，越知道上帝的美好。在这个各种不同的教训教导中，我们就越能够分辨，这到底是这个人自己说的，还是上帝的旨意。这里耶稣是在说，我说的是不是就是上帝的话？那我们今天虽然不是耶稣跟我们讲话，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判断很多人的教导到底是合上帝的意思，合耶稣的意思，还是合魔鬼的意思。一个人的教训是出于神，包括听的人愿意遵主的旨意行，包括讲的人讲的是不是合神的旨意呢？就是他是在求自己的荣耀，还是求差他来者的荣耀？我们听的人希望能够总是荣耀上帝，讲的人也希望总是荣耀上帝，这个才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当然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确要求神的荣耀，我们的确愿意顺服神，但是我们也想想自己沾一点光。各位，人有混杂，这是必然的，也不必太定自己的罪，只是我们求神光照，让我们能够越来越纯洁吧。 越来越被主恋的主的爱恋的更纯洁，使我们不是想到自己的得失，或者说我们自己的得失越来越以神的荣耀为本。第十九节，摩西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哦，各位，这话讲的也很对啊，他们是有想过要杀耶稣，但是可能很多时候一闪即逝，很多时候也是这个人真的很讨厌的，或者他们就是像耶稣讲，他们只是心里恨耶稣，还没有要杀，起码还没有那个行动。我今天如果今天有人恨我，我就说你想要杀我，你可能会觉得我有神经病，被鬼附了，所以人家就说你被鬼附了，谁想要杀你？你臭美人，杀你还要花力气，又没有保险，我杀你干嘛？没有保险费可以领了，我杀你干嘛？耶稣就说，哦，我因为在安息日医好的一个人，你们就要杀我。这个事情当然是指着上次第五章的事情了，其实也不是安息日医好人而已，而是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人以后不认错，还说我自己跟父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认为耶稣亵渎。各位，这也很重要啊，今天有人包括有异端，他能吸引人呢、啊、但如果他不是异端，如果是整个教会走错了，像路德那个时候他不是异端，是教会走错了，那我们怎么知道谁对谁错？我再一次说，我们不一定能判断得很准，但是你心中越纯洁的信靠上帝，你不是因为你讨厌这个人喜欢这个人来做判断的话，你不是因着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荣耀来判断，你是因为主，那总是最正确的。当我们有掺杂还是可能判断错误。那么耶稣说，我就是耶稣的确，一个人把自己跟父当作同等，这是很危险的事。一个人会说教会长职都错了，只有我对，这是很危险的事。但是有时候的确他们都错了，我们这都是不再讲谁对谁错，我们只在讲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考虑，或者就是只有自己。当一个母亲太把儿子放在心里的时候，的确很容易被诈骗集团装的声音所骗，这不一定是罪恶，但是是一个弱点。所以耶稣说，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人，他们能够做的是什么？他们能够做的是再想一想看，耶稣讲的有没有道理？安息日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耶稣在安息日叫人好，到底这是一个做错还是做对的事？各位，我们上次有提过一点，这都是我们继续不断需要去想的。我在安息日医好了一个人，你们稀奇，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居然能够医好一个人，第二个我居然敢在安息日医人。他说这是可以做的，因为他用摩西做例子，摩西的割礼做例子。二十二节，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乃是从祖先起的，也就是说跟前面一样，不是摩西给你们玛拿，是我的父给你们的。这些甚至不是从祖先起的，在创世纪十七章里面讲是耶和华吩咐亚伯拉罕做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安息日受割礼，免得摩西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生气、生易怒，各位，这里都不是，可能不是纯然的嫉妒，就是为主、为上帝的律法主持正义，为上帝的律法要维持来讲。要不然大家都在安息日里行医，然后安息日不被看重，这不是很不好吗？耶稣在这里举的例子是在指着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但是如果这个孩子该受割礼的第八天，他生下来的第八天刚好是安息日，那么即使要做这个很重大的工还是要做。就这跟耶稣讲到说牛羊在安息掉在井里，你应该把你会把它剪一下把它拉上来一样的，就是讲的简单一点，说我们不必那么死板，讲的更深入一点，就是你要懂得安息日的意思是什么。 安息日意思是什么？安息日为人设立的意思是什么？安息日的意思是叫人得安息，这不是很容易了解吗？可是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律法主义，安息日的意思就叫人很不安息，很累，这也不可以做，那也不可以做，牙疼的半死，明天再去医。好，这个可以变得很松散哈。我们今天也有这个安息日问题，有些教会是绝对不准在星期天以外有主日崇拜的。这么，当然主日崇拜只有星期天，可是我知道有教会在星期一有主日崇拜，星期六有主日崇拜，就被骂了。他们为什么星期一星期六有主日崇拜，不是一般聚会就是主日崇拜，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他上班必须星期天上，所以星期一或星期六？那有人说这不可以，他辞去工作好了啊，你有这样的伟大信心我也很佩服，但是如果碰到你我也希望你会辞去工作。他说我会，但就算你辞去工作也不一定对哦，这还是可能，还是可能是一个一时的这个血气之勇。总之我不是说安息日可不可以做工可不可以上班的事，我是在讲说我们要有信心信靠上帝，但每个人的诠释的确不太一样。教会有教会公规矩很好，能守是很好，但是也不一定完全就对啊。但是能够尽量遵守是很好的。所以安息日可以给人割礼，安息日可以把牛羊拉起来，那安息日可不可以再多做一点呢？耶稣开了一个门两个门，会不会所有门都开了呢？我们说耶稣当做的是对的，可是我们在生活中当然有人违背律法的时候，我们说不要那么死板，会不会也错了呢？这我在讲又需要因信称义，因为我们怎么做都会有流弊，你这样做也有流弊，那样做也有流弊。那么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这有点像那个吃肉的问题，有人觉得百物都可以吃，有人觉得只能吃蔬菜。那我吓各位一下，我不要讨论啊。有人觉得血不可以吃，有人觉得可以吃。我知道觉得不可以吃，马上都有经文《使徒行传》那里讲，我知道。但有人觉得可以吃，也可以有凡物都可以吃的经文。各位，这些东西再一次，你是在求神的荣耀，还是自己辩论得胜？这要小心，那要能被纠正，在安息日叫人全然好了，好吗？如果有一个异端在任何一个日子叫人全然好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信那个人吗？耶稣有讲过，行神迹并不是就是他是真基督的那个见证，不一定是神的话，但神的话怎么解释？我们承认会有一些含糊。好。当然耶稣觉得他是对的，各位，这些我们有神的话，我们有圣灵在我们中间做见证，我们也希望教会的规矩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我们也能尽量的去遵行，这是好的。25节，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想要杀的人吗？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哦，对不起，24节，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根据这一句话，你大概可以猜耶稣不是很帅，大概，我不敢说哈。那么当然，这外貌不一定是外表，也可能是，他出身不是很优秀啊，或者是他一个拿撒勒人加利利人不是这方面，就是像保罗说的，凭着肉体来判断耶稣，凭着肉眼来判断耶稣。耶稣在这里说要公平，公平当然就是根据神的话，公平要根据神的话，要信神的话，但他们没有信神的话，所以他们判断不是公平的。25节，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们看他还明明的讲到，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好，这是约翰福音讲的又复杂了哈。这里耶路撒冷的人中，25节， 好像不是要杀耶稣的人，因为他说他们想杀的人，然后后来他们不做什么，然后他们好像又是官长，官长知道这是基督吗？好像耶路撒冷的人中还不错，起码不是想杀耶稣的，只是二十七节你又看到他们并不是信耶稣的，他们知道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那么他们觉得耶稣基督绝对不会从加利利来。对不起，我刚刚讲耶稣不是耶稣啊，这是基督，耶稣是人的名字，基督是弥赛亚，有的时候可以画等号，这里不能画等号的。这个人是耶稣，从加利利来，不可能是弥赛亚，因为弥赛亚一定从犹大来的。弥赛亚从犹大哪里来的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他们当时一个传说，因为大家知道他从哪里来身份不好，所以我们知道他一定不是基督，所以官长放过他也是不对的。就是这些耶路撒冷人中的人，虽然没有想要杀耶稣，或大概没有想要杀耶稣，但是也是又是凭着外貌来认耶稣，凭着血气来认耶稣，没有凭着信心，没有凭上帝的话。二十八节，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并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的。好，这都是约翰的写法，约翰写法好像耶稣都知道人心里所讲的话，于是他就很大声讲，他们在心里嘀咕，耶稣在大声讲，你们知道我啊，也知道我从哪里来。弟兄姐妹，对不起，我们又被弄迷糊了，因为这些人并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耶稣为什么说你们知道我从哪里来？耶稣的意思是说，耶稣当初他们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他们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他们不知道耶稣从上帝那里来，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又知道耶稣从哪里来，耶稣从哪里来，他们知道耶稣从上帝来。你说康姆斯，我的血糖已经很低了，肚子很饿了，头很昏了，越讲越听不懂。说他们知道也对，说他们不知道也对，他们的知道和不知道都是要定他们罪的。他们知道在这里，他们知道耶稣从哪里来，这个知道不是叫他们得救，叫他们被定罪。他们知道耶稣从哪里来，他们知道耶稣从上帝那里来。你说他们怎么知道？各位，我们前面已经讲很多次了，耶稣的话和工作都应该叫他们知道耶稣从上帝来。如果用在我们今天，我上次已经讲，我就再讲一次，每个人不管你是佛教徒无神论，乡下人没听过耶稣，听过耶稣，都知道上帝，都知道，每个人又都不知道，这两个都是真的。每个人知道，因为神已经放在他们心里；每个人又不知道，因为罪恶让他们故意扭曲这个事。他们的不知道，在将来审判台前不能成为借口，因为神给他们启示，他们是在故意的不认识上帝。所以今天我们该被定罪，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谁。好，这个我们不能跟人辩论，但是如果神真的给你勇气和智慧，那么也可以，就你跟他讲，你心里真的有，你认识上帝，也知道上帝的律法。我讲过，每个江洋大盗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因为每一个不管怎么样坏的人，不管怎么样的相对主义，不管怎么样是怀疑的哲学家，上帝在他心中的启示不能完全消除的。每一个人犯罪都故意不让人看到，就表示他知道。你们知道，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已经一再跟你们讲了，但你们也不知道，因为你们故意不认识我，你们故意不信，你们心就刚硬了。我知道， 啊，这些知道认识这么多你很头痛，那么我还是劝各位一句话，让我们保持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仰望主，你就最起码大方向不会错。你不一定知道要反核还是永核，你不一定知道要支持台独还反对台独，你不一定知道投谁的票才对，甚至各位对不起，你不知道你应该嫁谁娶谁，你现在才知道嫁娶错了，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你甚至不知道你将来怎么样，但是你需要知道上帝爱你，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这也是出自上帝的恩典。好，